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不断电。今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佳节，首先祝我们亲情的每一位家人们元宵节快乐。
嗯，亲情的家人们元宵节快乐啊！希望今天真的是每个家庭啊，无论多少个人在家里哈，就应该好好的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元宵节。
嗯，陈明也祝我们家人们元宵节快乐，家庭团圆。
是，那我们也都知道，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是我们中国春节年俗的延续。那在这一天呢，通常呢，我们人们会吃汤圆、吃元宵、赏花灯、拆灯谜，与家人团聚。在这一份喜庆当中呢，全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
是啊，其实说起团圆哈，就是一家子人要在一起吃一顿饭，而且这个做汤圆哈，我从小我就喜欢做汤圆这个环节，甚至于胜过包饺子。我喜欢把它团成一个一个圆圆的，然后自己去安排里边放些什么馅儿，然后吃的时候还非常开心的去猜我拿到了什么馅儿，记忆当中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只是随着我自己年龄也渐长，然后我渐渐观察，可能也确实是因为我们日常就能买到汤圆了，
嗯，
所以这个包汤圆的这个习俗就渐渐的好像也没有一定要发生在元宵节这一天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还有点怅然若失。我会觉得，哎呀，其实想一想，若是能够全家在一起动手包汤圆，个人包个人的馅，然后吃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吃到什么，互相猜一猜，热热闹闹，开开心心，那个场景其实应该是保留下来的。
是，
那元宵节你们就是包汤圆吗？没有再包饺子了是吧？
在安好的老家呢，一般是饺子和汤圆一般都要吃，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会煮一点汤圆，或者是炸一点元宵。南方叫汤圆，北方很多是叫元宵。元宵我们一般是用油来炸它，
嗯，
外面的皮很脆的，里面不同的馅料吃起来很香。然后中午饭或者是晚饭，我们还会延续过年的习俗，我们会吃饺子。所以说元宵饺子我们都会吃，
我家肯定也是的，因为差不多是过完年的最后了嘛，就是好像要热热闹闹的吃一顿大餐，所以元宵节的晚餐也是很丰富的，当然有元宵以外的食物，只是这一天我们确实会有制作汤圆的这个习俗，在我的老家里是这样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平常基本上不会特别去做。那现在再看哈，因为日子过得越来越忙碌了，元宵节这一天大家可能也没有公众假期了吧，那如果不是法定假日的话，又是周三，也不是周末的日子，所以很可能大家在忙忙碌碌当中就这样过了这个团圆的日子哈。但是我想我们信主的人真的是很蒙福的，除了自己的小家呢，我们还有一个教会的大家，弟兄姊妹之间可能还会在一起，因着元宵节可能有一些聚会，大家会在一起包汤圆，还是依然会有和和美美一个大家庭的日子吧，那种场景可能还时常会在不同的教会里有。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跟很多弟兄姊妹一起过这样一个团圆节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要珍惜，因为这是一个好难得的场景啊。
嗯，说到这个弟兄姊妹的聚会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喜乐的事情哈、也让我想起来刚过这个星期六，我们去参加了一个社区的春节晚会，是一个我们的政府的一个省的议员邀请，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些中国人去参加的，好像还有点不习惯了，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在教会里边有唱诗歌呀，有一人一菜呀，一起吃饭啊，这么多年都习惯了，我好久没有参加非教会的这种活动了，特别庆祝中国的新年啊。他们也有演节目啊，有那个耍狮子啊，挺热闹的，还挺开心的。但是世俗的这个庆祝，我们基督徒的庆祝还是很不一样的。
是，那还好在家过过元宵节，当然呢，更多的元宵节是在工作所在的城市过的。我的体会是这样的，我们在家过元宵节，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包元宵，包饺子，很浓的一个家庭的氛围。然后到了傍晚呢，大家看看电台的元宵节的晚会，当然这一天就过了嘛。因为元宵节不像我们春节哈，我们要准备几天。那我所在居住的城市过元宵节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似乎是以整个城市那样的一个大的氛围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元宵节的这种喜庆。街道上都能够看到红灯笼挂起来了，去超市里也能够看到各种汤圆啊、元宵啊。另外，在大城市还有一个氛围呢，就是会拆灯谜，特别是元宵节这一天，你无论去哪个公众场合，特别是商场，都会有好多灯谜谜语让你猜，然后旁边给你预备点小礼物，纸巾啊，洗发水啊，糖果啊。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从节日氛围角度来讲呢，大城市要比小城市或者农村更浓，但是过元宵节那种家人在一起那个氛围呢，我还是喜欢在我自己的小家小村子里面。因为没有外在的那么多的节日氛围冲刺你的时候呢，大家过节的时候都回到自己家里了，跟父母亲人们在一起有一个团圆的喜庆的这个氛围，就是那个团圆的那个氛围是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人紧紧密密连接在一起很重要的那个元素。
是啊，说到和家人一起哈，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有一个永恒的家乡的。在地上呢，我们就一群都属于主的儿女就会在一起，那元宵节也是可以和众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日子，是很开心的日子。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
相
我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经历给你们吧。我觉得一家子人啊，真的未必都特别知根知底儿的、特别是如果你在教会里有一大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你就算是爱心奉献都要奉献到点儿上的，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还是蛮大的挑战的。就是弟兄姊妹和乐同居这件事情是要用爱心但也要用心的，要不然也会出现一些小插曲的。我就造成了一个小插曲，是为什么呢？我做汤圆我喜欢做，然后呢我就认为汤圆啊加一点奶粉会有奶香的味道，肯定每个人都喜欢的。有一个90后的小姊妹，她早就跟我讲过，她说孟妍姐，我喜欢吃汤圆，我恨不得每一周都要吃汤圆的。我说那太好了，我一定要多做一点。我为了好看呢，我还大早起来蒸了南瓜，用那个南瓜的黄色放进去，这样有点黄颜色的汤圆。我又蒸了紫薯，我把那个紫薯的紫色也放进去糯米粉里，这样就有紫色的汤圆。我想着这年轻人吃，我得让它 好看呀、所以呢有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再加上红色的枸杞，其实挺漂亮的。他还特别告诉我，我不喜欢馅儿，纯圆子。我说那叫汤圆吗？他说是的，我们南方就只吃没有馅儿的。所以我是为了好看，然后呢我就加了南瓜呀、紫薯啊，因为纯圆子里头没馅儿啊，我特别制作了一些，为了年轻人更健康还加了奶粉进去，香甜香甜的。结果我带去了，大家一分享的时候，他只吃了一个就不吃了，哇，其他人还挺喜欢的。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呀，做了一个大早餐，我想你多吃几个，你怎么只吃了一个？他就选了那个纯圆色的，然后吃了一口就基本上没再动了，很小的圆子都没吃完。我说为什么？他说孟媛姐，你是不是加了奶粉？我说对呀，多香啊，你看每个人都喜欢。他说我不能吃奶粉味道的东西，他就不喜欢。他可能身体也不会过敏那么严重，但是他对奶酪呀、奶粉啊这些味道过重的他都不吃的。但是这个细节我不知道呀所以虽然我已经认识他好几年，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细节，所以我的好心变成他就基本上没有分享得到。当然因为他吃的少，所以别人就吃的多了。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场景啊，但是还是很开心，所以我就记住了。以后给他做就是原味的，什么都不要加的，馅儿也不用准备的，纯圆子，他反而很开心。我就会做一些冷冻起来让他回去自己煮。
是，
但这些细节一定要在一起吃一起分享的时候才会知道呀。
我们家那个地方呢，其实我们是不吃汤圆的，特别是也不会去自己做。但是我太太他们老家那边呢，他们吃的就是你说这个，它是没有馅儿的，就是小个小个的，里边不放馅儿的，是在汤圆的里边放酒酿啊，放那个什么花，
桂花，糖桂花，
对对对，放桂花在里边的。对，就是南方和北方还真的是口味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大家要经常在一起吃才能够知道互相喜欢的口味是什么。
对，
那又说到在家里过元宵节啊，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是那么想念在家里跟家人亲人们过元宵节，或者是过各种传统节日呢？就是因为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至亲的人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是每到这种传统节日的时候，你像安好在家里，妈妈一定会做我们最喜欢吃的那个味道的饺子或者是元宵。像我们家就是喜欢吃花生和糖的，我妈都是自己把花生炒了之后呢，把它压碎了，然后拌一些糖，拌一点熟的面粉，然后再放一点香油里面，然后把它调成很粘稠的一个团儿，然后在外面裹上这个糯米。所以她每次做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吃的都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从超市里买的别的味道总是吃不出妈妈做的这个味道，
妈妈的味道。
对，所以说就是每逢节假日特别想念家的原因就是在于 知道妈妈为你预备的一定是你最喜欢吃的。
嗯，
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就像肚里有什么东西拽着你，就把元宵或者饺子没等嚼碎就把它拽下去了。是不是这样？
嗯，就是渴望爱嘛，感受到爱了嘛。然后我今天意外之喜就是我收到了做馅儿的这个，你刚才描述的时候我就做了笔记啊，一个新的馅儿。哎，我下次可以知道啊，怎么样把这个花生糖的这个馅儿试试看？嗯，
描述的我的口水都流出来。
是。今天是特别的元宵节呢，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啊，也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个小游戏吧。
是，
准备了三个小小的灯谜，当然答案都是跟圣经人物有关的。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把这个谜面跟大家说出去，不过我们不会公布谜底，明年元宵节吧，告诉大家谜底是什么。
或者是大家猜到了之后呢，可以给我们的节目留言，然后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对，
那这三个灯谜呢，安好、程敏、孟远一人呢给大家说一个，大家要记得啊，我们这三个灯谜的谜底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经人物。第一个谜面是这样的，有一少年跟保罗，遇见苦难他就溜，后来伴随巴拿巴传道，热心得造就。
嗯，我来说第二个灯谜啊，谜面是称为雷子最爱主，跟到十架不怕死，流放海岛见异象，离世归父他最迟。
嗯，第三个灯谜的谜面是这样说的，听到流星做主前，主的话语比蜜甜，珍贵香膏做奉献，普天之下都述说。
嗯，这是这三个灯谜，我相信很多家人们听到之后呢，心里应该是有了答案了。通过合适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希望在这个合家团圆的节日里，我们每一位家人不仅吃到香甜可口的元宵汤圆，也能够常常的记得主的话语，就像我们这个谜面中说到的这位圣经中的人物，他渴慕主的话语就像渴慕蜜糖一样，也希望主的话语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深深的扎根，主的话语的香甜浸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嗯，那说到团圆哈，其实我今天从开始录节目的时候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怅然若失，到最后虽然心里头还是火热，可是一想到并非每一个家都会有这样团圆的热闹的喜乐的，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失落的。可是就在刚刚啊，听安好说话的时候，我忽然灵里又开心起来了，因为这一刻我忽然想到，其实团圆啊，真正的团圆一定是天上的大团圆呀。
嗯，
虽然我们地上的日子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让我们真的跟家人朋友相聚，也许这一天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正在愁苦当中，但是天上的那个大团圆的日子是定下来的日子，欢喜雀跃的日子，那是万国万族万民跟主在一起的大团圆的日子，那个是定下来的日子，只是我们现在等着而已。那希望在这个元宵节的日子里，无论我们亲情的家人们在家中有些什么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这一刻真的能想到天上的大团圆的日子的时候，就能生出喜乐满怀，带着盼望度过明天的日子。
嗯，
阿们，就是这种盼望哈，心里边有这种美好的盼望，在天上的团聚，其实在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边，跟神是有合一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温馨，那种平安，那种团圆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心里边都有一个内住的圣灵，我们是同感一灵的，就像我们说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哈。
嗯，
我们也是一个大团圆，
是
无论我们在自己的教会，或者有些人是去到外地，在其他的教会里边，一进到教会里边，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回到家一样，因为大家都是同感一灵的。
嗯，那我们今天的元宵节的特辑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最后再次祝每一个家庭元宵节快乐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喽。
咱们有个家，家里有你有我有他，咱们的家很大，好幸福啊，甜蜜的看着你，真诚的祝福你，在神的家里真的
同在，好幸福啊。幸福啊，甜蜜的看着你，真诚的祝福你，在神的家里真的好美丽。我们心连心，不怕风风雨雨，这条十字架路要一起走下去。家里每天靠主欢喜，我们心连心，不怕风风雨雨，这条十字架路要一起走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